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执念》。2009年的时候，我接到过一个老朋友的电话，电话当中他非常焦急地跟我说：“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我问他：“你慢点说，怎么了？”他也说不太清楚。最后啊，大概的意思是说，他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家里边遭了火灾了。那朋友啊是个单亲妈妈，2岁的儿子因为吸入烟尘昏迷窒息，让我帮忙救人。临挂电话的时候，他说：“你待在家里边别走，我马上带那个单亲妈妈来找你。”两个人很快就赶了过来。我一开开门，还没来得及打上个招呼呢，他就心急火燎地跟我说，他们俩是打车来的，路上堵车，所以两个人是一路跑到我们家的。说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医院就打了电话给他，说是孩子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呼吸道等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始终昏迷。医院也说，怪就怪在虽然孩子的体征现在一切都正常，可是现在的状态和重度脑昏迷的人是一样的。说完这些，他才把那位单亲妈妈介绍给我认识，说这位女士不是本地人，朋友呢也不多，所以呢请我务必帮帮忙。我就愣住了，我不知道从哪儿帮起啊。我就跟他说：“你啊，先别着急啊，现在立刻回医院去，把孩子先给照顾好，你要亲自照看。这位女士呢，既然找你帮忙，那肯定是信任你啊，你不能让孩子再有什么闪失。我呢，在这儿准备一下，马上就会赶去医院去看孩子。”我这朋友这才喘喘气儿，说：“那好吧，我们呢就先回医院，你赶紧过来啊。”我答应了。送他们两个出了门，我回到屋里头，坐在沙发上先抽了一根烟。冷静下来之后，想了一想，决定给天生阴阳眼的小娟儿打个电话。我认为啊，如果那个孩子的身体没有异样的话，那么我猜也许他是掉了魂儿了。如果这孩子真的是掉了魂儿，那么小娟儿是能够帮我看到孩子的魂儿到底在哪儿的。对了，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伙介绍一下我这位前来求助的朋友。他呀是我的初中同学，刚入学的时候就由于比别的同学长得又高又壮又胖，所以全班同学统一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大汉。这位大汉的品味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作为一名花季少年，他穿西裤配旅游鞋。上高中呢，他也是跟我同班，情窦初开的年龄，他几乎是追过我们班上每一个女同学。而他痴心呢，却并不痴迷，多情而不滥情。直到我离校了，也没见他老人家身旁有半个女孩子。这也许是我开蒙的比较晚吧，觉得搞男女之情很浪费时间呢、啊。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去打球玩电玩呢。所以我很不理解大汉把身心都奉献给了班中女生的行为，所以啊，我亲切地称呼他为妇女之友。我还记得他干过的最夸张的一件事儿，有个表白啊，上历史课，班上有一个女生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哎，这大汉立刻就把手举起来了，报告老师，我要上厕所。也许是声音太大的原因，老师就认为他一定是太急了呀，赶紧去吧。可是，人这趟厕所一上就整整两节课。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这小子是满身伤痕，手里边抓着一把奇怪的草，直挺挺地站在那个咳嗽过的女生的面前。 温柔而又耍帅的说，
着凉了吧，来，这是我专门去给你采的薄荷叶。
结果那一刻，整个教室，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以他对女人的感情，在我看来是显得有点极端，而且这位绝对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容易爱上别人的人。我想博爱就是他的代称。在我求师学艺期间，这大汉曾经因为考上大学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头除了一张粉红色的卡通信纸之外，还附上了一张他阳光少年的照片，还有一张重庆大学建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而信的内容则让我大热天如入冰窖，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所以在那期间呢，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同性恋呢，下手的目标没有天理的选择了我。于是这再一次坚定了我刻苦求学降妖除魔的决心。话说回来，给小娟打完电话，我没让她来我们家，而是直接请她去医院的门口等我。我呢也带好了必要的东西出了门。这所医院呢是位于重庆市最繁华的渝中区，旁边呢有一座老建筑，这个地方一度成为一个书市，再后来啊又进驻了各大商家，甚至连欢乐迪这样的娱乐场所也在这儿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处是交通四通八达。当我正在跟漫漫的车流搏斗的时候，小娟儿已经站在医院门口等了我很久了。停好车，我交代小娟儿，一会儿无论你在孩子的病房当中看见什么都要镇定啊，别惊动孩子的妈妈。这孩子妈妈呀是单亲妈妈，她现在已经非常难过了，别再吓唬她。在我看来，小娟儿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虽然他那天戴了一副很像康夫的黑框眼镜，可是依旧遮挡不住清秀的五官，因为眼镜没有镜片，因此也影响不了他的阴阳眼。哎，说到阴阳眼，我还得把我师父当年告诉我的再转述给各位。阴阳眼通常指的是能够看见人鬼神三道的人，我们活人所处的道谁都能看见，而我们常人在没被特殊的念力影响的正常情况下是看不见鬼神的。阴阳眼的生成有这样几种方式，第一就是这人体质特殊，农历七月出生的阴阳眼是最为常见的，因为这是一年当中人道和鬼道最为接近的时间段。另外就是八字比较轻，小时候体弱多病的人，这类人呢由于自身的命道不够硬，换句话说呀就是不太容易被养活大，小的时候呢比其他的孩子更加容易接近死亡，所以也就更加容易看见鬼。第二种方式，也就第二类人，是德育名师了，被名师按眉骨咒开眼，这有别于天眼，天眼是能够通灵的，非常的神秘，比阴阳眼要高级得多。说实话，我很庆幸自个儿不是阴阳眼，甚至说我是一个阳气极旺的人，从我那郁郁葱葱的腿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也庆幸小娟儿能成为我的朋友，甚至是战友。 更庆幸的是他能够正确地运用自己的超自然能力来为这个世界做好事。
我给大汉打了电话，问了科室和病房号，就带着小娟上了楼。走在医院的楼道里，我一直有一种比较别样的排斥感。我觉得医院这个地方，它充满了生与死的交替转换。
当你刚经过一间病房，听到里头有婴儿的啼哭声和家长开怀的笑声，充满期望的时候，下一秒钟，可能你就会路过一个因为死人了而正在哭声四起的房间，这又会让你如坠谷底。再说我到了病房，看到大汉的时候，他正焦急地坐在床边，满眼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如果不是知道这小子是天生热心肠，我还真会误会这孩子跟他有血缘关系呢。小娟儿毕竟是个孩子，就偷偷地拽住了我的衣服角，用那种带着害怕的眼神向我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床上躺着的那个孩子的魂儿的确是不在体内，正在这病房里头游荡呢。我知道那种游魂的状态，想走无路可走，因为你还活着，想回去却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去。迷途啊，是最可怜的。这样的孩子，你如果不帮他的话，可能啊，就会从此有身而无魂。在随着肉身功能的衰竭，自己最终变成一只野鬼。我就跟大汉打了个招呼，让他跟着我去门外站一下。到了走廊，我就问他，孩子什么情况啊？医院现在是怎么说的呀？他说，医生检查了之后说孩子的身体指标各项都正常，可能是之前受到惊吓导致脑休克失去了意识了。这种病症啊，他们医院之前也接诊过不少，最后啊，都是劝家长把孩子接回家去，让他们每天陪孩子说说话，实行保守治疗。至于最后有没有孩子因此而苏醒，那就没人知道了。我呢，先跟大汉介绍了一下小娟，说这位姑娘啊，是我请过来帮忙的，她呀，能够看到这孩子的魂目前在不在她自己的身体里。如果孩子的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受了点惊吓的话，那倒是有办法把孩子的魂再招回来，放回进他的身体当中去的，让他呀马上就能醒过来。不过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你啊先去问问孩子的母亲，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出过别的什么事儿，还有就是火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如果不问清楚这些的话，我们是不敢给孩子还魂的，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一旦疏漏了其中的一些关键性的要素的话，十分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另外，这孩子的母亲是你的熟人，所以啊，这些事儿还是你亲自去问比较好。大汉就答应了。于是呢，我就跟小娟一块儿在走廊里边等着，让大汉进病房去跟孩子的母亲打听打听。过了一阵儿，大汉就出来了。经过他的转述，我们还原了火灾发生时的 所有的细节。火灾发生之前一天的半夜，这孩子的妈妈想要煮牛尾汤，她打算呢用小火慢炖一整宿，这样的话明儿早上一起来就会满屋飘香了。所以她开着小火炖着汤，就自个儿洗完澡然后去睡觉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大汉又打了个叉，说这个女的姓王，几年前呢确实跟我在一起过，不过呢我们后来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而分开了。之后啊，这位王女士就怀孕了。我曾经问过她，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可是被王女士矢口否认了。可是我内心一直觉得这孩子是我的，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孩子的亲生父亲呢。我觉得大汉说这话倒只是他的主观猜测，因为那孩子长得特别漂亮，跟这大汉长得一点也不像啊。就听大汉接着又说，这王女士啊，当时睡觉了以后，不知道怎么的，家里边忽然就停气儿了，火苗熄灭之后不久，这气儿又通了。直到王女士在睡梦当中察觉到漏气了，这才赶紧起身用被子先蒙住床上的孩子，再跑去厨房把这气儿给关了。可是她冲进厨房的时候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她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去关闭气阀，而是把厨房那灯给打开了。按理说这灯有灯罩是不应该引起火花的，偏偏他们家里厨房那灯是那种带蓝色裸露灯管的灭蚊灯，顿时整个厨房就陷入了火海。王女士最初是想尝试着扑救的，可是家里头只有她一个大人，又是个女的，毕竟能力有限呢，眼看着根本就扑不灭，这火就开始蔓延到客厅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被吓着了，坐在床上哇哇大哭。由于母子俩在熟睡的时候就已经或多或少的吸入了天然气了，当母亲带着孩子开门逃生之后，发现孩子已经窒息昏迷了。王小姐冲出门外下楼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打电话报警，第二件事就是给大汉拨电话，希望他能够帮忙来把孩子接到医院去。由于大汉一直对这位王女士心存幻想，甚至固执地认为这孩子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一听到出事了就赶紧赶过来了。医院对孩子的抢救还是比较成功的，孩子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异样，应该啊只是最初设想的天然气中毒和受了惊吓了，毕竟才两岁大的小孩。大汉和王女士一看孩子身体无恙，就是醒不过来，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找着我这儿来了。听大汉把这全部的经过都说完，我很庆幸他在孩子出事儿的第二天就想到了我了，因为从描述上来看孩子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只需要引路让孩子回到身体里就可以了。于是我就告诉他，你啊尽管放宽心，这事儿啊我会办得很妥当的，你现在啊先进病房去，把帘子还有窗帘都拉上，然后把其余能够反光的东西都帮我遮一下，我跟小娟啊随后就会进屋给孩子还魂。他一听我说能救，欣喜若狂，转身高高兴兴的就进了病房了。我一看他进去了，就带着小娟走到了护士站那儿，开始仔细的查找挂在柱子上的病人入院记录。小娟这时候用手肘碰了我一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啊？我回答小娟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那个台本上，我并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于是我就问护士，请您帮我查查王女士王某某是住在哪个病房。因为从大汉带着这位王女士走进我们家之后，开始对着空气介绍这位王女士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撞鬼了。我只是不希望在孩子生死攸关的节骨眼儿再刺激她，所以我没有告诉她，她身旁的那位王女士可能是个鬼。我后来详细的询问事发经过，也是为了要确认这王女士是不是还活着。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执念》。
实际上，小娟从一进病房就看到了母亲和孩子两个人的魂，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两个处于同一平行世界里的母子却并不能看到对方。而且王女士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灵魂出窍了。作为一个深爱儿女的母亲，他执着于孩子的安危，竟然就用如此强大的念力直接影响到了大汉，使得大汉这个不具备阴阳眼本领的普通人也能够看得见到。好在根据我的判断，王女士并不是死了，大概也就是重度昏迷，至少人还活着，这就有办法。再说护士站的护士挂了电话之后告诉我说，王女士就在他们医院的 ICU 病房。十多年前卡梅隆老师导演的《泰坦尼克号》让所有人记住了那句深情的 You jump, I jump。 2009年卡梅隆老师的《阿凡达》又让所有人记住了那句人兽恋当中经典的I see you。 不过此 I see you 非彼 I see you。 知道了病房号，我也知道 ICU 病房是需要申请才能够探视的，所以啊，我们就打算先救了孩子再说。按照惯常的手法，我让小娟告诉孩子的灵魂，一会儿啊就睡回到你自己的身体上去。两岁的小孩虽然会说的话不多，可是他至少能够听明白这些话。然后我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体的脚趾头上扎了一个针眼儿，放了一点鲜血出来。等到小娟告诉我说孩子的魂儿已经又睡回到他自己的身体上之后，我就把从脚趾头那儿取的那点鲜血涂抹在了孩子的嘴唇上，接着就开始低声的念咒语。过了一会儿，孩子果然慢慢的醒了过来。看见孩子苏醒了，大汉非常的高兴。我想一直守在一旁的王女士的魂魄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吧。这之后我就再次把大汉叫到了门外，给他做了一番心理疏导之后，才慢慢的告诉了他实情。大汉非常难以接受，我就留下小娟待在病房当中照顾孩子，然后呢就带着大汉去申请 ICU 的探视。果不其然，在 ICU 病房里我们见到了王女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样貌。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孩子长得比较像她。大汉有点不能自已，开始抓着我追问到底能不能救活之类的。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能，但是我们得先把这件事告诉给王女士的魂魄。回到孩子的病房之后，我就让大汉在门口待着，你先别进去了，因为如果要让他再一次面对自己一直曾经以为是活人可偏偏只是个灵魂的王女士，想来会非常的艰难的。而我也没有马上就进病房，而是站在门口给病房里的小娟先发了一条短信，要她带着王女士的魂魄出来。孩子醒过来之后，在小娟的安抚之下已经又睡过去了。医生来看了之后说，孩子既然醒了，那就再休息几天然后出院吧。等到小娟带着王女士的魂魄出来之后，我让小娟委婉的慢慢的把真相告诉给了王女士。后来小娟告诉我说，王女士当时也很惊讶，半天才回想起自己在出事儿的当晚给大汉打了电话之后，就先带着孩子去了医院急诊。等到孩子送到抢救室抢救的时候，他自己也因为吸入了大量的天然气加上心力交瘁而昏迷了过去。不过他现在的情况就没有孩子这么乐观了，属于重度中毒昏迷。医生在没有见到家属的情况下就先把他收治进了 ICU 病房。他的身体虽然进了病房，可魂魄却一直留了下来。这期间的时间接近20个小时，可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灵魂而已。现在他自然还是要回去自己的肉体的，我呢就留下大汉先照顾孩子，打算带着小娟跟王女士去 ICU 还魂。这时候大汉突然之间拦住了王女士，对她说，
我知道你醒过来之后就会完全忘掉这一切，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么久以来我还是很喜欢你，等你好起来之后我还要和你在一起，不管孩子是不是我的。
小娟说，当时自己和王女士都哭了。还魂很顺利，王女士只需要再继续的做康复治疗就可以了。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回瞒着人帮灵魂。其实这是在冒险，因为我并不知道这种现象产生的过程，也就无法预见到我这么做结果是好还是坏。但佛家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这回算不上是救人一命，可对于我来讲，良心与良知我都过得去了。后来小娟也跟我说，这次见到的或许是她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无数鬼魂经历当中最无害的一回了。尽管我不希望小娟卷入这样的一个世界，可事实是，其实这个姑娘早已身在其中，不得解脱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份喜帖。打开这份婚庆请柬，
我露出了开心的微笑。